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空的。你有很多的行为，不是你的行为不好，是你的行为没有永恒的价值。也许教会可以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果效，可以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如果神说那是空的，那就不算数。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过好几次的大复兴，也有的书把它翻作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就是很大的醒过来，是当人们听见了从神来的警告，人就醒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他醒过来呢？醒过来了，他会去听神的话，他会去遵守神的话，以至于才能够带下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悔改，生命和生活才会有真实的改变。这样的醒过来，跟外面的热闹、人数的加增不一定有关系。如果我们看近代很多人以为的复兴，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复兴缺乏对神话语的渴慕与顺服，更谈不到真正的悔改与生命的改变。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到韩国去领会，是好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办的一个福音营。聚会完了以后，跟一些不同教会的领袖们在一起吃饭。韩国教会的领袖在谈话之间，不经意地透露出他们对神的感谢。他们对我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我们现在是全世界宣教士派出的第二大国，我们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超过 40%。 当他们在讲这些很伟大的成就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来到韩国，你看到这样的复兴有什么想法？他们以为我会像一些其他的牧师一样敬佩不已，然后要学一点什么祷告山的功夫带回去。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实在太不识相，我居然跟他们说，我最遗憾的就是来到韩国到现在我看不见复兴。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脸变得有多丑。他们就问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教会历史上威尔斯的大复兴，伦敦不到 10% 的人信了耶稣，伦敦的妓女就失业了，伦敦的监狱就空了，伦敦的酒吧全都关了，整个英国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说，韩国号称有超过 40% 的基督徒，为什么韩国的腐败在东南亚依然名列前茅？为什么韩国教会的腐败、婚外情、韩国教会里面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样样在亚洲都是榜上有名？请问你们的复兴在哪里？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韩国。我们今天需要神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怜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什么特别的看见，不是什么新的意象，什么新的亮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顺服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主的警告非常严厉，主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沙迪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有两次被敌人攻陷，都是因为没有警醒，根本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来。主何等的盼望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他们能够警醒，免得他们必须面对想不到的管教。在圣经中如同贼一样的比喻用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经文都有，但是这里的经文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其他的地方用到像贼一样都没有条件的，就是一定会来的，只有这里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若不警醒，我就会像贼一样的来。换一句话说，你如果警醒呢，我就不用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节的圣经讲到主的临到不能够跟圣经中其他的那些经文讲到主的临到相提并论。你去考察圣经中所有其他的地方讲到主的来临，都是讲到了最末了耶稣基督在荣耀中的降临。但是这里不是，这里的临到是主来审判来管教他的儿女。第四节告诉我们，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如果你读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节的话，这几节圣经里面穿白衣重复了两次。当然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重点。穿白衣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讲，就是个人成圣的生活。主在这里说，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注意哦，好大的教会里面只有几名。这里所关注的不是沙迪的里面有多少的人，沙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可是这里面还是有几名非常少的人，这些人未曾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就是圣经里面讲的 remnant 余民，余剩下来的人。人数虽然很少，但是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些人是神的宝贝，是神所看重的。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严厉的挑战。 因为这里不是讲教会好不好，这里讲的是我们个人如何。穿白衣，罗马帝国打胜仗回来要游行啊，这些将军们都会有白衣赐给他们。在这里呢，是指着这些人胜过了污秽肮脏，胜过了当时一切随波逐流的事，他们可以与主同行，穿白衣。沙迪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羊毛纺织的工业，他们非常的懂，一批好的布料如果污秽了，就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一个得胜者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任何不讨神喜悦的污秽，所以他可以穿着白衣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在圣经中，从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以诺与主同行开始，基本上与主同行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得胜者。这个词在启示录的里面总共用了14次，每一次用的时候不但讲到得胜，并且是有纯洁、圣洁、荣耀、喜乐的意思。我刚才说过，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严厉的挑战，因为当绝大部分在你周围的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时候，你要怎么活？主期盼还是有少数的人看重里面的实际过于外面的名声，主期盼还是有一些人会记得主曾经教导他们的真理，并且顺服主所教导的真理，他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带下真实生命的改变。这个对着我们今天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主在世上他有一个主要的旨意，是要建立他的教会。但是基督徒必须要记住一件事，基督徒永远不可以把教会当作我们信仰的目标，基督徒也永远不可以把教会的光景成为我们的借口。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要以为你在一个好教会里面所以你就好，一个基督徒也千万不要以为你在一个很不好的教会里面所以你就没有希望。神对我们的话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你如果注意到这几节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名名名，沙迪教会很有名，但是主说我应许的是少数的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呢，主不但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名注意啊，涂抹他的名是一个一个人的问题，而且在我父及众使者面前我还要认他的名。这里 生命册。如果你查考圣经，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是讲到所有属主的百姓，他们的名录都要记载在生命册上。从生命册上，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句话给几千年的教会带来了很多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读到这句话就说，你看吧，得胜者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那些基督徒啊，你要不得胜啊，上帝就从生命册上给你除名，你就下地狱，你就不得救。读圣经如果这样读，真的很危险，也很麻烦。请注意，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是强调保证神对着这一些对他忠心的儿女的应许。你不能够从这一节圣经推论神会从生命册中把软弱失败的儿女除名。这样听明白吗？有的圣经学者，他们坚决地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得胜者。如果你不是得胜者，他们认为你根本就没得救。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认为神选召，神救你，从你得救开始，你有失败，你有得胜，但是神会确定一件事，早晚有一天，他要把你做成得胜者。什么时候做成，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火一般的试炼，不知道。但是神开始的工作，他一定要成就，这个是确定的。主应许，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如果你还记得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曾经讲到有一群人非常的自信，主啊主啊，我们奉人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对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主不认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得胜者，神应许的是什么呢？是我在我父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个认不是只有讲到知道认识，这是认可，这是接受，这是赞许，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恩典。本来一个对主忠心的人，他在地上行完了他所有该做的事，他到主的面前也是一无夸口， 因为全是恩典嘛。然而主却说，我要认你。这个主说我要认你，就包含了他的称许，包括了他的奖赏，包含了多少的荣耀在里面。我每当想到神如此的抬举我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恩典。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借着撒迪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说的话，是我们要听的。你回想起主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到有人施舍，要行在别人的面前，要吹号。他讲到有人祷告，喜欢在会堂里面，喜欢站在十字的路口上祷告。为什么？要得人的称赞。他说有人禁食，也是希望别人知道，要得人的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活在神的面前，多么大的一个试探和挑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愿意像撒迪教会一样吗？我们希望有好名声，我们把东西都摆在人的面前，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是要讨神喜欢，得神的称赞，还是我们要讨人喜欢，得人的称赞呢？从撒迪教会的这封书信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魔鬼不害怕一个有好名声的教会，魔鬼不害怕一个有好名声的基督徒。但是我相信魔鬼害怕一个真的活在神面前的人，魔鬼害怕一个人真的肯背着十字架顺服神的话，把神的话当作话。主对着撒迪教会的呼喊，要警醒，要醒过来。主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喊还是一样，要警醒，要警醒。我们要求主把这样的恩典摆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乎的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好让我们在乎的不是名声，是实际。更重要的，让我们在乎的不是人数，少数多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够讨主喜悦。但愿主用着他自己的话来保守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都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低头祷告。主，人的话实在太有限，我们来到你话语的光中的时候，我们也实在看到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恩惠和怜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虚假，带我们进入里面的真实。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但愿你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中， 可以得着一切的称颂和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